要为真理而斗争。欢迎回到2049，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爱因斯坦曾经说，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就是神秘。当然了，爱因斯坦所说的神秘应该是指宇宙的神秘与不可知，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还无法体会这种神秘所带来的玄妙。但是即便是我们生存的地球这个小世界，即便是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人类社会，也仍然存在着大量耸人听闻的阴谋、悬而未决的案件、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还有那令人困惑的历史谜团。所有这些事件，或许他们都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真相，也或许就是纯粹的一派胡言。但不论如何，他们都是一段段诱人的故事，就像很多谎言一般，令人神往，让人着迷。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之系列节目《隐藏的真相》。好了，现在开始。关于这个系列节目，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规划，有可能会跨年，这主要取决于我能不能编下去。每一期大概两三个小故事，其中有很多故事都充满了阴谋论的味道，所以各位老板也不必当真。反正快过年了，吃饭聚会总得有点吹牛逼的资本，说点别人不知道的故事。如果我的故事被你采纳，那么这一系列节目就可以说是大获成功。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故事是袭击伊朗的阵亡蠕虫。很多人都说21世纪的战争是网络战争，两个国家对抗的最前沿是网络战场。原因很简单，现代社会的运转高度依赖计算机与计算机网络，看似强大却也脆弱，稍有不慎，他人轻点一下回车，就有可能导致你的基础设施陷入瘫痪。虽然这种可怕的场景看似距离我们还十分遥远，但毋庸置疑的是，如今各国政府都在着手建立进行网络战争的机构，而一场网络实战或许早在2010年便已经打响。当然了，我说的不是腾讯大战360，而是伊朗与一个未知的对手。2010年6月，一种名为阵亡的蠕虫病毒悄然袭击了伊朗核设施，最终导致位于纳坦兹的浓缩铀离心机有五分之一突然停止了运转。之前运转了多久啊？咱不知道，但是这一次的突然袭击无疑使得伊朗核进程的大量工作前功尽弃。有研究称，这次病毒袭击直接导致伊朗的核弹发展延后了几个月甚至数年之久。不过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有专家猜测，阵亡病毒设计的初衷其实就是攻击伊朗，任务完成之后这哥们就会自行毁灭。但万万没想到，程序员千绿还是有一失，由于编码过程中存在一个缺陷，所以在完成任务之后，阵亡病毒不仅没有自我了断，反而愈加强大，完全超出了设计者的预想。最终世界多地都受到了阵亡病毒的感染，其中也包括美国，当然了伊朗受损还是最严重的。那么究竟是谁创造了阵亡病毒呢？鉴于伊朗是头号目标，于是人们马上就把矛头指向了以色列，同时美国也很有可能提供了援助。这个猜想很合理，是个人都会这么去想，因为全世界最不希望伊朗搞出原子弹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而在2012年，纽约时报更是把矛头直指已经退出舞台的布什政府，而且还声称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布什政府的攻击计划。而面对舆论的指控，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方面都表现很是无所谓，完全不想推卸责任。那么这是否就可以坐实美国和以色列就是罪魁祸首呢？其实还真不一定，因为有道是债多不压身，美国和以色列早就被伊朗骂习惯了，多一项还是少一项罪名他们根本就无所谓。而且我估计对于这一次的阵亡病毒袭击，美国还很希望伊朗可以把罪名按到自己头上，因为如此以来世人就可以知晓美国强大的网络打击能力。 这就好比是美苏当年的核武器竞争啊，就看谁的动静大，最后闹的都要去炸月球了。关于这个话题，各位老板可以参考我们前几天的新节目《核爆月球》啊，老有意思。独播平台在喜马拉雅。那么除了美国和以色列，是否还有其他国家有可能创造了阵亡病毒？有人把矛头指向了约旦、沙特等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传统对手，但是他们是否具备创造如此强大病毒的能力还值得怀疑。另外也有研究者指出，虽然伊朗率先遭受攻击，而且也是受损最严重的国家，但这或许只是一个障眼法，阵亡攻击的真正目标并不是伊朗，伊朗只是受到了牵连，或者说伊朗只是这次攻击的一个掩护，一个障眼法，而幕后黑手的真正目标其实是俄罗斯。因为很多受到病毒侵害的组织，其背后都有着俄罗斯的身影。不过也有可能的情况是，此次攻击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伊朗是发起点，俄罗斯是重点对象，但归根结底，通过病毒的扩散和传播，病毒的发起者实施了一场无差别的攻击。这就好比是一次军事演习，通过这次袭击，病毒幕后的操纵者就会清楚地知道哪些国家具有完善的防御系统来抵御网络攻击，哪些国家更容易趁虚而入。这种认知对未来的战争是十分有利的。总之，不论真相如何，伊朗的病毒袭击事件都告诉我们，网络战争的时代已经悄然来临，我们应该提前做好防范。那么在真相没有揭晓之前，我说我们是不是并不严谨呢？好了，今天先说一个故事，明天继续。
理论与实践均证明，给本期节目转发、点赞、投币、评论、收藏，甚至是批判一番的老板，不久之后都会发财，而且是发大财。鲁迅，1926年8月。